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这几个人呢，在这很长时间呢，是一直是通过那个意识形态比较偏右的这个澳洲的那个媒体来帮他们发声，而且这些偏右的这些那个右倾的媒体，他们是非常强大的。像有几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2GB 的那个Ray Hadley， 在一系列的那个政策和那个话题上都是一直持非常反对 Turnbull 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默多克他手下的几张报纸，比如说像澳大利亚人报啊，或者是每日那个电讯报啊，他们也是对好几个那个问题就是一直不放，就是对 Turnbull 觉得 Turnbull 特别太温和了，太左了，所以是一直向他发难。像有一个那个评论员，像写文专门在给这些文章这些那个媒体写文章的，或者是和 2GB 在和那个 Ray Hadley 同样在一块共同制作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人叫那个Andrew Bolt， 他也是一个非常右派发声非常有力的一个人。还有呢，比如说他们和自由党内这个比较右倾的这几个人士呢，他们呢就是合作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在一块的话真是用中文所说的有点兴风作浪那种感觉。比如说默多克他手下的那个电视那个叫 Sky News， 白天你要看到他报道的东西好像觉得好像还是按照这种新闻的正常的操作，但是每天晚上六点钟以后，那么他就把这些比较右倾的这种政客都请过来给他们发声。这从我们从学新闻的研究新闻的这种理论上的角度呢，有一个词我们叫 agenda setting，就叫那个议程设置。所以你要从这个 agenda setting 议程设置这个理论的框架去来分析这个媒体的它的那个行为和操作的话，也就不难看出呢，就是没有什么客观的新闻，没有什么客观，从选题上到那个采访，到他的那个角度，到他的用词，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那个立场的。所以说从这点来说的话，就像那个 Turnbull 他临走的时候他的发言一样，他提出来就是这一次他的那个非常毁灭性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右倾媒体以及那自由党内右倾的几个人士在一块，所谓的他认为他们是同流合污，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对 Turnbull 哪些东西不满意呢？有一般情况呢，他们在几方面他们大做文章，就是移民多少这个问题，那个右派呢就是和那个 Turnbull 他们那个就这一点一直达成不了这个共识。还有呢就是那个怎么样去应对环境变化以及气候变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能源嘛。就在这一系列的政策这个 policy 这个政策方面呢，左右他们之间的斗争，左右的之间的斗争当然是很激烈了，那就不用说了，比如说绿党啊和他们斗争。那么就在自由党本身，他们就一直有稍微偏左一点的，稍微偏右一点，还有极右的。那么这一次呢，像有几个比较极右的人，像什么有几个像 Jim Mullen 啊， Eric Abetz 啊，或 Craig Kelly 啊，他们呢就是一直跟在那个 Dutton 后面嘛。我完全同意那个 Turnbull 观点，就是这不光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充分的和有效的利用了这个媒体。
人家所谓说的是里应外合。刚才说到 agenda setting 这个话题，议程的设定这个话题，我也看到有电视评论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本来新闻我们从理论上讲是应该尊重客观事实的，但是有一些评论员呢 break the news， 然后就变成了 breaking news， 就是制造一些比较出位的言论啊，引起大家的注意。前总理特朗普的这一派比较温和的这一派，或者说在自由党里面比较温和的这一派，他们就没有一些媒体的评论员、媒体的这种势力来帮助他们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两个角度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实际上从我们做搞媒体研究的，或者是搞批判性的媒体研究的话，我们一般情况认为，就是说新闻本身实际上，我们同行基本上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新闻的客观性 是没任何一个有那个良知的那个记者都应该去积极去争取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和状况。那么在这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客观性呢，它包括很多，比如说要尊重事实，要用事实说话，而且呢去引用别人的那个新闻来源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能够去核实的，而且呢就是在那个引用观点的时候呢要不偏不倚，两边都要那个有这样所谓的 balance 是吧。实际上但是记者在每天这个操作这个新闻的客观性当中呢，它是作为一种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工作方式，作为一种这个理想的这种境界来这样去争取的。所以说我就像我们那个在那个批判性的研究当中，我们把它作为一种 everyday ritual，就是日常中你必须的一种礼仪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 ritualistic practice 就是每天的这样的一种日常性的一种礼仪性的这种新闻方式，是不是能够就真正的去保证或体现你制作出来这个新闻的这个产品是不是100%的客观的公正的，没有参与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和自己的各种社会和政治的立场的，根本是两回事。第二点就是你刚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就是温和派他们没有像那个右派一样去大张旗鼓的里应外合的去使用迷迭呢？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就觉得只要是我们比较按照我正常的这个方式去运作，我们有政策，我们就跟媒体去说，媒体和政策的关系应该是所谓的是 arm's length， 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距离的是吧。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想他，所以说他这种想法你说他是天真也可以，你说他是比较professional
专业
比较专业也可以，这是应该正常的，是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像 Temple 他也经常去批评 ABC， 说 ABC 特别太左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样，但是呢他觉得他该发生的他到 ABC 还去发生，或者到其他他也去发，我觉得呢这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情况下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这一场非常非常丑恶的这个篇章这个章节，我觉得不是正常的一种情况，是在所谓的在这个自由这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完全的走上极端的一种畸形的一种东西。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稍微把这个问题呢看得大一些，甚至看到全球化一些，不能仅仅的把它放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来看。比如说你像那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右倾化的一种那个民粹化的右倾化的一种政治那个走向，就说明什么呢，就澳大利亚呢这些右倾的这些人呢，他也受到了那些那种全球下的这政治上的一种鼓舞和他也是让他觉得自己壮起了胆了以后他也在这样做。所以说呢这要从一个大的气氛上看来的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现象。媒体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右倾呢和那个民粹的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你刚刚说的这个提的问题呢，确实是给那个温和派提出了一个话题，就是你将来他们应该怎么样更加有效的去和那个媒体在一块那个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现在它的力量越来越大了，特别是那个推特的那个散发的这个程度啊和速度啊和推广的程度也很大了。所以说这个政治形势怎么样运作形势和20年以前和10年以前都完全两样了，这是一个也是对一个右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平台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平台。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宋婉宁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个分析，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